今晚想同大家分享嘅经文系记载喺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请大家睇使徒行传十五章系新约151版。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系会由第36节开始读。到第十六章的十五节，过无奈，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去以前全部主道的各村镇，看看兄弟的情况。巴拿巴想带称为马可的约翰一起去，但是保罗不同意，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共他们同来工作。他们两人为这件事争执，终于分手。巴拿巴带马可坐船去基比路，保罗就选择西拉同去，蒙兄弟将他交托于主的恩典中。他去叙利亚和基利家，坚固各地教会。保罗来到特比和路斯德，在路斯德有一个信徒名叫提摩太，他的母亲是信主的犹太人，父亲是希利人。在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兄弟都称赞提摩太，保罗想带他同行，替他行割礼，因为这一带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希列人。他们经过那些村镇，将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下的规例交给他们，吩咐他们遵守。因此各教会在信心方面能够坚固，人数亦日渐加多。他们取道弗吕加和加拉太地区，圣灵不准他们在亚西亚省传播信息。他们到美西亚边界时想入去比推尼省，但是耶稣的灵禁止他们，于是他们经过美西亚去特罗亚。当日晚上，保罗得一个异象，见一个马其顿人站在处恳求他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得这个异象，我们立刻准备去马其顿，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呼召我们去传福音给当地的人。我们坐船从特罗亚出发，直往撒摩特拉，第二日到尼加波利。我们向内地行，来到马其顿第一区的首城腓立比，是罗马的殖民区。我们在这处住了几日，安息日我们出城到河边，心想那处可能有犹太人祷告的地方。我们坐低向聚集在那处的妇女讲道，听众中有一个从推雅推拉城来的妇人，名叫吕底亚，她是卖紫色布匹的。她一向敬拜上帝，主开她的心，使她留心听保罗讲的话。她和她一家人都受洗礼，随后他请求我们说：若你们认为我是真心信主的，请到我家住下。于是他坚决将我们留住。我们知道使徒行传顾名思义，就是记录关于主耶稣的门徒怎样为主传福音的事迹。 当主耶稣升天之后，在五旬节，在耶路撒冷，圣经说大概有120人，他们聚集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得到圣灵的施洗，充满，全部都讲出方言，赞美上帝。当时彼得更加充满能力，为主作证传道。记载的就是一日3000人归主。新约教会开始，好快又多5000人归主，而且圣经说主是将得救的人日日加多给他们。我们看到新约教会初期的发展，可以说发展神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就有过万的人加入教会。我们有没有想象一下那种虚撼热闹的情况呢？就算当时那120人，他们都愿意参加教会做义工，我相信都很难关顾到成千上万的新信的人。他们怎样可以将主的教训继续来到去传给这么多新信的人呢？怎样可以去继续做牧养的工作，兼顾这些初信的人呢？我就想到圣经一句说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以人来看没有可能做得到的事，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很奇妙，神亦都可以行奇事。所以我们看到新约的教会，他们能够在各方面为神工作，荣耀神。而且在新约教会，我们很快就看到使徒是受到逼迫的，那些罗马官长、祭司长、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全部都攻击那些使徒，不准他们传耶稣的名字。因此我们看到门徒就开始分散，但是他们继续的就是从耶路撒冷将这个福音传到去撒玛利亚各处。更奇妙的，我们很快读到的，就是主耶稣特别兴起一个人，这个就是扫罗。他本来就是一个极力攻击信主的人，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是见到主耶稣向他显现，而他当时就降服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他后来更加得到圣灵的施洗，成为一个完全改变的人，改名叫做保罗，而且是特别受主的差遣，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去各处传福音。所以有人说使徒行传其实记载的是圣灵的工作，一点都没错，但事实上是那些使徒与圣灵的合作。因为是使徒因为信服圣灵的引导，以致到圣灵可以透过这些的使徒造成上帝奇妙的工作，以致到上帝的名是大得荣耀。所以是人与圣灵的合作。今晚我想透过刚才我们所读这一段很简单的经文，或者平时我们都不是很留意很深入来到去思想的，但今次我学习的就是原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都是可以学习到几个关于传福音一些 相当重要的原则的。或者我提的就是有五点。第一就是传福音是要有跟进的工作。第二点就是传福音的团队是要有适当的配搭或者安排。第三点就是传福音必定要出于上帝的旨意，同埋需要信服圣灵的引导。第四点，传福音是要适应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差异，以至都能够促进彼此之间的和谐。最后一点，传福音是要以智慧来到去做适当的事。我希望是每一点同大家一起去学习。第一点，我们在十五章的开始第36节那里读到的，就是说保罗对巴拿巴讲，就是经过了第一次他们传道的旅程之后，过了一段的日子，他们就说应该我们要回去以前全部主道的各村镇看下兄弟的情况。这要给我思想到的就是保罗是很关心那些新信主初信主的，他们信主之后的境况是怎样呢？因为他们在传道的旅程，第一次旅程他们去过的地方，譬如好像路斯德啦、安提柯啦、以哥念啦等等，他们享道的日子不是很长，他们关心他们究竟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经过一段日子，他们在灵里面有没有更加的深入呢？又或有什么的问题他要关顾的呢？这一点其实就是提醒了我们，传福音是需要有跟进，我们说 follow up 和牧养的工作。以前我记得长者经常提醒我们，或者他有一个的看法，他就说很多有很多那些报道会，特别大型的报道会，他们的目的当然都是要宣传这个福音，但恐怕很多时候是想得到一个数字，俗语就说数人头，就是看看那一日有多少的人因为听了那堂道理而立志信主呢？但是虽然当时或者他们是立心，但是过后若果缺乏了跟进的工作，去继续的了解、关怀、接触、栽培这些初信的人，或者这些慕道的人，恐怕这些他们虽然听了一堂的道理，但是他们没有跟，很容易会流失，他们不能够真正认识圣经很多的真理。所以教会的工作不单只是报道，而是要继续的栽培、教导、牧养、辅导等等的工作，好使每一个可以在信仰那方面、知识方面、恩典方面都能够得到坚固。所以所谓一些报道性质的聚会，其实是需要，亦都是需要教会很多的参与来到去帮助跟进那些初信的人。我就记得好多十年前，就是郭培里来到香港报道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教会都有参与这个谈道的工作，我都有份去参与。 我好记得，亦都有兄弟姊妹是因此而认识我们的教会，参加我们的聚会，甚至是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第一点我的学习就是，我们传福音不是只是短期的，或者只是初时的将这个福音带给人，而是要继续有这个跟进的工作，是很重要。保罗给我们的认识，他日后为什么他是写这么多的书信给教会呢？亦都是无非他是想更加关心教会的情况，初信的人他们在真道上是能不能够继续的深入，还有教会各方面的问题，保罗都是很关心。第二点，在这里第十五章的第37节，保罗、巴拿巴他们产生了一些的意见，这里说他们意见不合，因为巴拿巴想带马可、约翰去这个第二次的传道旅程，但保罗不同意，他们是因为这个年轻人马可的缘故起争论。保罗不想带马可同去，就是因为他曾经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他是失职，他是没有继续跟他们一起工作。所以保罗是认为马可不适合再同行做这个工作了。但是巴拿巴他有不同的意见，或者他想给马可多一次的机会。马可和巴拿巴是亲戚来的，又或者因为这样的缘故是特别想关照这一位的兄弟，亦都有可能。无论如何，他们是有争议，而且这里说终于分手，终于分手即是分道扬镳。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为在主内大家的工作，一起工作同工是不应该有任何争议的呢？或者是不应该有这些这样的分开的情况出现的呢？我们又怎样去对待一个软弱的兄弟呢？我就思想到传福音的团队其实都是需要有合宜的配搭，我们时常英文讲的就是 compatible， 即是说要合拍，要夹，然后才可以好好地合作的，是不应该或者不可以勉强，尤其是在今日的时代，你很难去勉强一个人去做任何的事。其实这里讲到他们的分开，即是分头去传道，可能是一个更适当的解决方案。保罗和巴拿巴，我们看看他是因为一件什么事情呢？其实他们可以说各有各的道理，只不过他们是观点不同，一个可能为着传福音的效果，他觉得这个人不适宜，但是另一个因为他对这个软弱的肢体有特别的关心，以至到想给机会他。其实两者都是有那个道理在那里，可以说都是对的。最重要的我们看到他们都是同心，是为了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他们的目的是一致，他们没有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保罗日后在书信中，他是要求马可特别去到罗马来到帮助他参与这个的工作。这里也都提到教会兄弟姊妹都是祝福支持他们两个的旅程。 所以有阵时候在某些情况之下，有不同的意见是可以接受，因为每个人也许都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感受。信主的人也都不一定是性情就一定 compatible， 所以教会的运作会有不同的同工团队去担当不同的职事，其实是可能更发挥那个效果。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信徒之间有争议甚至有 argument， 所谓就一定是失败不荣耀神，因为争议并不是纠纷，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有智慧来去处理。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分开传道，其实就反而有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由一个团队传道的团队就变成两个了。巴拿巴带马可出发，可以继续帮助鼓励这个年轻人，使他更加认真地参与侍奉主，对他日后的成长是必定有帮助。而保罗去选择西拉，又是可以发挥另外一个团队的功能。我们发现有一个实际的好处，原来西拉是一个罗马公民，是巴拿巴呢就不是。所以在第二次的旅程里面，西拉其实是保罗更适合的同工，因为在没几耐之后，你会发觉当他们被困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罗马公民的身份，他们就有机会上诉得席。所以我思想的就是有时候万事互相合作或者效力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未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但是神就有祂奇妙的旨意成就各样的事情。所以这里也都给我们思想，为神工作我们也都是要有智慧，要看到是要有所一个合理的配搭和安排。第三点就是第十六章第一节至到第五节那里，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路斯德，他是遇到一个年轻人提摩太。这个特别提到的是提摩太的背景。提摩太的背景是怎样呢？原来他不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他的父亲是希列人，即是一个外邦人，不信主的外邦人。但是因为提摩太的母亲是信主的犹太人，所以提摩太自小就认识这个真道。保罗在提摩太那里也都给我们认识到这一位提摩太的母亲就叫做有尼基，还有的就是他的外祖母叫做罗尔。圣经特别提到这两个妇女都是很敬畏上帝的，而他们是悉心的将这个真道在提摩太年幼的时候就教导他，所以提摩太自幼就认识这个真道，而他是很信服。这里也都提到在第二节那里说他在路斯德以哥念的兄弟都称赞提摩太，即是说提摩太他是一个非常之好品格的，令到其他的人都感觉到他是一个好得人喜爱得人称赞的，即是他言语行为方面都是令到人是称赞他。这个当然是跟他自幼认识这个真道和信服这个真道有关。 保罗认识这个人之后，我们看到他是很喜欢这位年轻人，就很想收纳他做助手了，做他传道的助手。但是因为提摩太他的父亲是希列人，即是说他是外邦人，他是未有行割礼的，所以我们这里读到的就是保罗带他同行，就替他行割礼，因为这些人知道他父亲是希列人。保罗要求提摩太行割礼，然后加入他和西拉的团队。在这件事上，我就思想到原来传福音的工作有阵时是真的需要适应不同的文化习俗的要求。我们知道保罗他不是因为重视割礼而要求提摩太行割礼，相反保罗是极力反对那些犹太人，他们曾经强迫那些外邦人说他们必须要接受割礼然之后才可以得救，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所以保罗在我们前一章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的会议那里，保罗就是特别澄清这一种错误的观念。但是为什么这里保罗又要提摩太行割礼呢？这个就是在文化上适应的需要了，为了令到传福音的工作更加顺利，同埋促进不同背景的人他们的和谐的关系。我们就想想，若果提摩太未受割礼，不在这个时候受割礼而一起去传道呢，日后当保罗西拉他们向犹太人传道交往的时候，他就会遇到麻烦或者阻碍。例如以前的习惯，外邦人是不能够很自由地入到去犹太人的家中自由的往来甚至饮食的。所以提摩太当他受了割礼成为犹太人这样的他们所接受的，相信他就会能够更加方便在这个传道的工作上，大家来到是更加的和洽，不会尴尬，不会有一个疏离的感觉。其实这种适应不同的种族文化的生活，特别对那些海外传教士是很普遍的。我很记得五六十年代我小学的时候，我的英国，我们有很多英国来的老师，他们都是全伦敦传道会派来香港办教育的宣教士，他们每一个都很适应中国的文化和生活习惯，他们每一个跟我们是讲广东话，他们是很认识我们中国华人的文化，他们吃中国菜，甚至是穿中国的服装，甚至我听他们唱中国的民歌，无非他们都是想融入华人的社会，让大家能够彼此更加了解沟通，被本地人接纳，目的就是更方便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上个星期我们都读到一节经文，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节那里怎么说？保罗说，对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对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了要得软弱的人。他说我向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保罗更加说，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益处。 所以在这里我思想的就是我们说入乡随俗，其实都是传福音会用到的一些适应的技巧。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主耶稣道成肉身，从天堂来到世间，成为人的样式，其实他起码也都是为了要跟我们一样，使我们更容易明白他，接受他，因为他有我们同样人的性情，也都好像我们这样，他接受他曾经经历各样的试探，但他能够得胜，他就成为我们的榜样，一个可以模仿的榜样。另一方面，这里我又很欣赏这个提摩太，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顺服受教的年轻人，虽然父亲不是信主的外邦，他是信主的外邦人，不信主的外邦人 sorry， 而母亲外祖母将这个道理传给他，他就谦卑顺服，而且很愿意跟从保罗，甚至接受这个相当痛苦的割礼。相信成人去做这个割礼都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他是真心诚心的献上他自己。提摩太的生命我相信是年轻人的模范，所以他得到保罗很悉心的教导栽培，爱他就好像自己的仔一样。日后提摩太在灵里面的长进是令到保罗很大的安慰，他是成为忠心的同工，他更加成为教会一位很年轻的领袖，他是成为保罗的接班人。我就思想到今天我们教会的将来，实在也都很需要好像提摩太这样这么受教这么有心的年轻人加入传道的团队。愿我们有更多的祷告，求神为我们兴起更多合适的年轻人，年轻的同工，预备为主所用，使到教会的未来可以有健康的成长和发展。第四点，这个第十六章的第六节至到第十节我们都很熟悉的了，是讲到保罗是怎样得闻圣灵的指引来到去传道，就给我们思想到传福音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必须要按照圣灵的指引行事。这里提到保罗他是被圣灵禁止他去亚西亚传道，之后他就想去比推尼，但是耶稣的灵又不准，即是都是圣灵不准，于是乎保罗又去到特罗亚，特罗亚就是接近土耳其的地方，他就遇见，他就见到一个异象，一个马其顿人求他帮助，于是保罗就感受到这个是圣灵的指引，要他去马其顿。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启示，都告诉我们传道的工作是必须要出于圣灵的引导，即是主的呼召。圣灵耶稣的灵同样即是指上帝的旨意，虽然传福音是侍奉上帝，但是绝对不是出于自己或者个人的想法或者计划。今天我们有没有试过想为主做某一些的事，或者向某人传福音，但是被圣灵阻止的呢？就好像传福音的门有时候可以被关闭的。我听过 都有不少一些的见证，就是昔日有一些被主所呼召的传教士或者布道家，他们结果去传道的地方并不是他们原本计划要去传福音的地方，但当他们明白上帝的旨意，他们又信服的时候，他们就见到上帝是会奇妙的开路引导他们。同样有时候上帝呼召我们为他做某些的工作，亦都可能不是我们所愿意或者是觉得适合我们自己。我自己就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说我最怕最不愿意做的工作上帝就要我信服，即是就在台上分享神的话语。我很认同摩西的讲法，即是说我是绝口笨舌，我不懂得应对亦都不懂得应变的人，所以我特别怕就是在公众场合公开的场合讲嘢。但是就是在三十几年前，当我预备移民之前，神就要我开始分享信息。好记得我在香港第一次分享神的信息，我得到的就是撒加利亚四章六节，万军耶和华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直到今日，我仍然觉得好怕，好不适合，好不配做这个工作，但是我只有信服圣灵的引导，依靠圣灵来到行事。我相信很多同工都有同样的体验，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上帝的路途高过人的路途。今天我们每一个为主工作的，并不是靠我们热心血肉的热心，亦不是因为个人有什么的本事，最重要的是圣灵清楚的指引和圣灵的帮助。我相信保罗西拉必定是有很多的祷告，求神的带领去哪里传福音，但我思想的就是他并不是停止工作的，他不是什么都不做，只是在等等圣灵的吩咐。我们看到圣灵是阻止他去亚西亚传道，但是保罗没有停到，他继续去弗吕加加拉太那里工作。但是当他想再去比推尼的时候，他又得到圣灵的声音禁止他们，但他们又不是因为这样就停止行程，他不去比推尼，但他就转去特罗亚，然后在那里他就见到异象，一个马其顿人请他去帮助他们，所以他就想，他就觉得是圣灵要他们去马其顿。我的学习就是保罗和西拉，他必定是每一日都和圣灵同行同工，他们是要一个信服圣灵的心来到去行事，圣灵就会在适当的时候有特别的启示指导决定他们的行程。我觉得保罗和西拉他们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主意，没有自己的计划去做事，但是当他们听到圣灵的提示，他们就顺从，叫他们停他们就停，叫他们去他们就去。我相信这个就是当我们有圣灵在心里面的时候，圣灵就会这样来到引导我们做当做的事。个问题个重心就是当圣灵阻止我们或者有特别的吩咐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已经定了的计划路途，来到改变顺从圣灵的指引呢？这个才是真正的信服。因为上帝不是当我们是机械人，最简单的就是如果圣灵一禁制我们就行，禁制我们就停， 咁我哋就唔会错。但呢个唔系上帝嘅旨意，一切嘅事情嘅成就，上帝系人与神共同嘅合作，时常都系圣灵同人一齐嘅工作。所以我哋见到上帝好奇妙、更伟大嘅计划，就系要藉着保罗将呢个福音传到去欧洲嘅国家，而腓立比就系马其顿一个繁荣嘅城市，福音自然就会系被更多嘅人嚟到系得闻。大家如果留意嘅喺十六章第十节嗰度，作者系提到呢，佢系系啦，喺第十二章，但系第十二节嗰度系提到话，我哋向内地行，嚟到马其顿第一区嘅首城腓立比。作者系路加医生，佢一直都系话佢哋嘅，但系去到呢一度嘅时候咧，由第十节开始，其实系保罗得到呢个异象，我哋立刻准备去马其顿。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呼召我们去传福音给当地的人，是由这个时候开始，作者就由他们变了做我们，是以第一身来到去写以后的行程，即是说由这个时候开始，路加医生这个作者就加入保罗、西拉和提摩太的团队，一起出发去马其顿。听说路加医生是安提柯人，可能他在腓立比居住过一段时间，甚至在那里读医学的，我们不知道。但保罗在异象中见到一个马其顿人求助，会不会他们在那里的时间真的遇过一个马其顿人呢？所以保罗的异象和他梦中所见的人有关呢，当然这个是一个推测，但其实圣灵的工作又给我思想，就是可以很奇妙，他有时候可以透过我们平日所遭遇的事情，或者所接触到的人物，而令我们感受到是圣灵的指引的路途，都不出奇。这要给我们看到这个异象，不是好像其他的异象那样见到先士，见到神的使者，是见到一个人。所以都思想到，无论是上帝的吩咐，或者是看到人的需要，都可以是圣灵给我们的提示。最重要的是我们留心圣灵的指引和顺服。最后一点就是在这里第十一节，十六章第十一节至第十五节，讲到这个保罗去到腓立比发生的事。这要给我们思想到传福音的原则，其实是要了解当地的环境，然后凭智慧或者我们说 common sense 去做事。保罗去到腓立比，这里说他在那里住几日。我相信保罗为什么选择在腓立比居留传福音呢？他是见到个马其顿人，马其顿很大的地方，但他选择的就是在腓立比，因为这里说是罗马的殖民，他是一个首城，这个是有智慧的选择，一个的地方是人口众多繁荣的都市，必定是传福音好的地方。正如今日传福音，你在教堂聚会所，你一定是选择一个繁盛的交通方便的地方，你不会在一些偏僻不方便的地方去开聚会的。我就思想我曾经在日本东京参加过一个教会的崇拜，聚会的地点并不是一间教会，而是在市中心火车站上面人流密集 的商业大厦里面聚会。原来他们的目的就是租用这些交通方便的地方来到传福音给更多的人。我当日见到聚会的人是真的很多，而且他们早上有两堂的聚会，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家庭。最近我有机会在日本参加另外一个双语教会的崇拜，更加令我开眼界的就是他们租用的地方星期日就用来聚会崇拜，可以坐六七十人，但是平日呢是一间咖啡店 Coffee House。 若果他们安排团契联谊的活动呢，他就随时就用那个地方来到做场地。我就很感受到他们是一班很热心侍奉主的信徒。牧师是美国人，翻译的是本地人，他都是读出圣经的经文来到教导会众，我都有很多的得着。我就想到保罗，他昔日去到每一个地方，他怎样去找适当的地点传道的呢？我们知道保罗通常的习惯就是去到每一处安息日，他首先会去到犹太人的会堂传道。但是腓立比我相信是外邦人居多，我估计他是找不到犹太人的会堂，因为相信是要有相当的犹太人一个数目，然后才可以设立犹太人的会堂。但虽然他去不到会堂，但保罗知道有祷告的聚会地方。在这里广东话就讲得不是太清楚，他就说保罗是他说安息日我们去到河边，心想那处可能有犹太人祷告的地方。在和合本路就是讲话他预先知道那处呢是有祷告聚会的地方，就是在城外的河边。那这里就是给我们思想，为什么保罗会在安息日去到城外去到河边传道呢？就是因为保罗知道有祷告的聚会地方就是在城外的河边，于是乎他就立即去到那里，而那里有很多妇女，那他就向妇女传道。为什么有那么多妇女聚集的呢？或者可能昔日的习惯，不知道是不是妇女就会在河边洗衫啊，或者活动啊，都不出奇。但我的学习就是保罗他传福音的方式就是很有弹性 flexible， 他很有智慧去找最适合的地方环境去接触最多的人，就向他们传福音。今天对我们有没有一些启发的作用呢？我们传福音并不是限于教会以内的地方，我们不是一定要人来到教会我们才可以他们才可以听到福音。传福音其实是没有地方的限制，接触到人群的地方就可以传福音。今天我们的眼光是不是要扩阔一些，要灵活一些呢？求神都是加添我们的智慧去做事。有时候我们可能是给我们自己一些既定的思想是限制了我们传福音的方式，都未定，只是上帝的工作。只要是上帝的工作，人与圣灵的同工，上帝就开路。上帝在这里就是特别感动，这里说特别是感动一个卖纸布的妇人女底亚，相信她是一个很有影响力富有的商人，因为卖纸布是一种很名贵的材料。这里说她素来都是敬畏上帝的，但当她听保罗讲道的时候，这里说她是被圣灵开导她的心的，以致到她是很留心主开她的心，她很留心听保罗所讲，然后她就接纳 甚至洗礼。所以传讲上帝的信息就是依靠上帝的工作。我们时常说我们只不过是撒种，收成的是上帝，不是靠人的口才，靠人的聪明。因为听到的人若果他愿意被圣灵开导他们的心眼，传福音的工作就必定有效。这个的妇人一家都信主，领洗之后还邀请保罗来到他家住。我相信款待他那几天是非常之令到他们可以舒适的休息。相信上帝知道保罗和西拉很快就会在腓立比遇到很大的灾难，还要被监禁。但是这个妇人对保罗的工作是必定有很大的支援帮助。所以给我们思想到今次我都好感恩一段好嘅经文，本来唔系话咁多注意嘅，但系原来真系有好多嘅教训，我哋去思想学习。总结就系讲几点，希望大家都系能够喺呢几方面嚟到更深入嘅思想。愿主都系继续祝福教会未来嘅事工，愿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凡事顺服。圣灵的引导来到行事，神的工作是我们所意想不到，只要我们与神的灵合作，神就会做祂奇妙的事工。所以求神都是继续祝福带领我们以后的路程。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 Wilson 兄弟领导。
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主给我们在星期三的晚上有机会和兄弟姊妹一起在 教堂里面一起去听到学到唱诗来赞美你。我们都是很感谢主给我们在今晚听到的教训可以给我们有很多很重要的反思去思想一下。神，其实我们作为神祝福的教会，我们神在这么多方面这么多年来对我们每一个有这么多属灵的栽培，也都在我们的属灵我们肉身生命有这么多的保守。我们真的求天父你给我们明白主更多的心意，知道这些比对到我们很美好的这些这样的恩典不是只是局限于是只是我们一个小群。神你有很重要的使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希望我们无论 是用神的道理用我们的行为的见证，我们要去实践这个传福音的责任。而今晚里面听到很多我们是师徒里面的一些的经历，让我们知道有圣灵亲自的带领是很美好的。很多时候遇到有不明白的地方，圣灵也都会是在其中带领。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前面应该怎么做，我们静听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引导，我们也都知道圣灵会有声音去启示我们应该是怎样去配合主。所以求天父帮助我们这个小群，我们每一个都是有一个愿做的心，也都有一个同心合意一起为主 主的道理去证道。当我们有这个同心合意的时候， 我深信圣灵必定会带领我们向前迈进。我们亦都是除了是为着传福音的工作我们要准备之后，我们亦都是在祷告里面，亦都是纪念有很多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未信主的，或者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崇拜的，我们的祷告里面都是很多的为他们的祈祷，亦都是求上帝准备我们是成为合用的器皿，在这些各样第一将来的事工里面是成为一个联系的角色，令到每一个都是能够认识更多，认识亲近主。我们今个星期余下的时间都是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亦都是保守我们回家的脚步。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以祈求，诚心所愿。